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结束美中贸易对峙出现了曙光，美国财政部长考虑访华，中国表示欢迎，而欧盟说不会在美中贸易争端中选边站，学者们认为朝鲜停止核导弹试验是国际压力下的最终选择，中国把南中国海当作内海，美国该怎么办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中贸易对峙的最新情况。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他对解决美中之间一场巨大的贸易争执感到谨慎乐观，并正在考虑不久后亲自访问中国，讨论和处理两国贸易纠纷。中国商务部星期天表示，中方收到了美方希望来北京磋商经贸问题的信息，并且对此表示欢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六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会见记者的时候说，他在过去几天里跟多位贸易伙伴大国的金融官员举行了会谈，包括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努钦说，他跟易纲的会谈聚焦在跟中国央行有关的事务，而不是双边贸易问题。但是他又说，两人还谈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提出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努钦说，美国鼓励和欣赏中国这么做。财政部长努钦还表示，他正在跟中国政府就解决贸易争端展开对话，并取得进展。他拒绝说明双方距离解决贸易争端还有多远，但是对于双方试图达成协议感到谨慎乐观。过去几个星期来，美国跟中国陷入了一场涉及上千亿美元的贸易争端。川普政府称，正在或将会考虑对多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中国则拒绝美国的指责和征税方案，并且誓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回应美方的单边主义行动。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则说，欧盟不会在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争端中选边站。此前呢，美国跟中国官员都希望欧盟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站在自己这边。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星期六对路透社表示，选边站意味着会加入一场冲突，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欧盟专员莫斯科维奇他说，中国需要实施改革，展示贸易开放政策，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应该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而不是打一场贸易战。上个星期美国通知世贸组织同意就川普政府对中国钢铁、铝材以及一系列商品征收关税的问题进行磋商。美国是欧盟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而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呢，欧盟通常不希望卷入美中之间的任何贸易冲突。但是观察人士们说，欧盟跟美国存在传统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关系，欧盟一些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正在失去耐心，并且加大了对中国投资欧盟敏感技术与领域的审查力度。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官方媒体在当地时间4月21号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废除核试验场。对于这个重大的消息，有学者指出，朝鲜宣布停止核试爆和导弹试射是国际社会压力下的结果，也是为了朝鲜政权的稳定。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废核决定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0号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而国际瞩目的韩朝会谈和计划中的美朝会谈即将在4月27号和5月底或者6月初登台。金正恩此时宣布停止核岛试验，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国际压力下的最终选择？北京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士吴强认为，金正恩面对国际压力和经济制裁，废除核岛试验应该是他唯一的选择。吴强博士4月27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认为他是确实是接受了一个无核化的建议，应该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他做出了一个最后选择。
吴强博士同时指出，朝鲜停止核岛试验是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显著进展，不过他也认为金正恩做出的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统治和朝鲜的稳定。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停止核岛试验的同时，还宣布劳动党中央2013年3月提出的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战略路线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已经圆满完成。金正恩提出了新的战略路线，那就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条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新路线让人联想起中国近40年前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朝鲜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思路是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式的复制？吴强博士基于对朝鲜问题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他认为朝鲜的政治体制不会改变。吴强博士说，
整个朝鲜的体制现在越来越像70、80年代的中国的一个状况，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个人观察朝鲜会很大程度的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不会发生任何政治体制上的进一步的变化。
人们注意到，在金正恩宣布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战略路线之前，朝鲜已经发生变化。比如朝鲜的官方媒体本月中旬报道金正恩夫人李学主观看中国芭蕾舞演出时使用了第一夫人的称呼，被认为朝鲜40多年来首次有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得到第一夫人的称谓。媒体之前报道李学主的时候都是称他为同志。吴强博士认为，朝鲜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正常国家。在韩朝峰会和计划中的川金峰会举行之前，朝鲜更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吴强博士说，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慢慢会向全世界来展现朝鲜是一个正常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所谓一个家族集权主义的政权。这是他未来开放政策会进一步推动的，也是希望借此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同情，去掉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个是我相信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以及未来更会强调的。
朝鲜停止核岛试验，废除北部的丰西里核实验场，那么距离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吴强博士认为，半岛无核化的前提必须是韩朝实现统一，消除朝鲜感受到的来自邻国的军事压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表示，希望朝鲜跟韩国在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希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焦点聚在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他对朝鲜的秘密访问把他呢再一次的置于聚光灯下。川普总统把蓬佩奥视为是关系密切值得信赖的使者和亲信，并且选择他来主导即将进行的川金会的筹备工作。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够批准蓬佩奥出任下一任国务卿。
我认为蓬佩奥将成为最了不起的国务卿之一。哦，还有，他刚刚离开朝鲜。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说，他们此前并不知道蓬佩奥秘密前往朝鲜并会晤金正恩，不过他们大多对此持欢迎态度。
我想这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与朝鲜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想期望值不能太高，但是对话还是积极的，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很高兴。
我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与朝鲜方面会面，为会谈做准备。
专家说，蓬佩奥与川普的紧密关系使他更能发挥效力。
我们看到他得到了总统的信任，与此前的蒂勒森形成对比，所以我想这显示了美国人对会谈是严肃的，朝鲜方面也是严肃的。
尽管确认听证路途崎岖，但是预计蓬佩奥将在下周被参议院全院确认为国务卿。看起来他已经开始在美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担任重要角色了。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蓬佩奥的秘密平壤之行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蓬佩奥的秘密平壤之行。
基本上就是一点都没有透露吧。那么川普总统虽然他证实了这个蓬佩奥朝鲜之行，但是川普总统呢也没有透露出怎么大致的这个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华盛顿邮报这篇独家报道中提到，就是蓬佩奥这次朝鲜之行呢带回来一个，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说金正恩表示愿意来谈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而这一点呢，以前只是美国只是从这个韩国方面得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次是通过蓬佩奥这次面见金正恩来得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朝鲜的确是有愿望来谈这个无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问题。这是第一次通过蓬佩奥这么一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访问得到这个确实的信息。
那么川普总统确实也说，这个蓬佩奥与金正恩的会谈是进行的非常 smooth， 非常的平顺。那么但是呢，我们想知道中国媒体他们是怎么样来评估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呢？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报道？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在川普总统见金正恩之后，习近平也要到这个朝鲜去和金正恩来会谈。
是那么这是周二华盛顿邮报首先报出来的。那么周三呢， 中国的媒体普遍都这个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另外他们很多媒体呢转了 CNN 的消息，但是都是很简短的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实。到了周三周四，那么中国的媒体上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分歧性的报道，就是有介绍背景性的介绍，就是谈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背后有些什么含义，他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来，他们有这样不少报道来谈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总体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媒体是持一种比较乐观其成的这么一种态度。那当然呢，每一次的重大国际事件呢，都是先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的有关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他们发表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媒体才会跟进。
嗯哼，那除了这个乐观其成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各家媒体也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与这个金正恩的会谈紧接着就要在川金会之后。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两场的重要的会谈都是选择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有没有什么玄机或者什么端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另外，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在与安倍首相的这个记者会上，
是，
那么他也大大的赞扬了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位领导人呢？
先说后面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美国时间周三的晚上呢，就是川普和安倍首相呢，在这个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呢，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在这个记者会呢上呢，有记者就提到了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这个事情，然后提到了中国的作用。川普总统呢是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用了很长的这个一段来谈这个。中国的习近平的老朋友如何帮我们的忙，就是中方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帮我忙，才有了今天这种我和这个金正恩要见面这种局面。他就是用了很大的一段来对中方表示赞赏吧，这是川普总统的态度。那么在中国方面，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现在据川普总统自己讲是定在六月上旬一个什么机构，而这段时间呢，正好和中国政府宣布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恩正好是重合了。
嗯哼，
那么双方的报道都是说在五月底六月初来发生。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这个周四的报道又说中方打算这样把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时间呢安排在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六月中旬，或者是如果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五月下旬的话，那么中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必然是在六月上旬。如果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六月上旬，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这个高峰会谈在六月中旬，
顺势往后延期了。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时间上的安排，那么地点的选择现在都是这个美国与朝鲜在紧急在磋商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有很多人说，到底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那么刚刚我们说《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但是从我们刚刚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是从2000年以来这个访问朝鲜，那么见到了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他的这场会谈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代表性呢？
因为在无论任何一方面，它是一种突破啊。像美国和朝鲜从2000年以来就没有高级官员会面。那么以前，比方说卡特总统，那前总统去了，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去的。那么从200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阿尔布莱特，他去了朝鲜，见到了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那是从那以后，这是蓬佩奥是以一个后任国务卿的这么一个身份去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了。有中国的媒体就把它比作1972年毛泽东见尼克松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会见。当然中国的其他也有这个文章就说不可能和尼克松和毛泽东那次会见相比，因为中国在无论在各方面地缘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朝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它也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说这两个是不可以比的。但是可以比的是就是说美国和朝鲜这种直接的谈判呢，就是等于绕过了就以前的多边的六方会谈，绕过了韩国，绕过了日本，绕过了俄罗斯，绕过了中国本身，就是他们两个直接来谈。这样的话，有中国和周边的国家呢，就可能担心呢，就是说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作用， 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这是周边国家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担心之一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瞩目的韩朝首脑会谈预计本周要在板门店村进行。这个没有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韩国跟朝鲜的非军事区之内，这里呢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知名地点。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就是在那儿签署的，之后呢又几度成为南北跨境交流的重要关口和一个旅游景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板门店在1951年成为南北双方为结束朝鲜战争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也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的士兵可以相互靠近的唯一地方。由韩战期间设立的联合国指挥部与朝方共同控制的安全区内有些蓝色小房子，但没有平民在那里居住。
这里的联合安全部队，今天大家看到的外面的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双方对话提供安全保证。
板门店曾是多次跨境会谈的地点，包括最近这次计划中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的会晤将在板门店内位于韩国一侧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这将是朝鲜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韩国。
双方仍在磋商一系列活动，例如两位领导人如何进入会议大楼，当然会有随员陪同，这些事情仍在谈判之中。
虽然板门店在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起是去年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像机录下了一名朝鲜士兵在试图跨越边境闯入韩国境内时，朝鲜军方向其开枪的视频。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10多万韩国人和将近30000名朝鲜人游览了该地。非军事区位于朝鲜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也供人游览，那里有一组色彩鲜艳无人居住的住房，韩国人称这是为了在贫穷的朝鲜制造繁荣景象。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葬礼举行，有4位前总统参加，数千名哀悼者21号也向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最后告别。她是在上个星期二去世，享年92岁。芭芭拉布什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的夫人，是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的母亲。除了这两位前总统，奥巴马跟克林顿也出席了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一座教堂举行的葬礼。布什夫妇在1950年代移居休斯顿之后就成为这家教堂的成员。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还有希拉里·克林顿也参加了葬礼仪式。布什夫人被安葬在距离休斯敦大约160公里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图书馆的墓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要在本星期访问美国，预计在4月23号到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讨论贸易、叙利亚还有伊朗等问题。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街头在马克龙来访之前都已经装饰起法国的国旗。马克龙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他将带来一棵橡树苗送给川普总统，他希望这棵树种植在白宫作为两国长期友谊的象征。马克龙还表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国际盟友。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要在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故居福农山庄以私人晚宴招待马克龙夫妇。 星期二他们在白宫举行国宴。据报道，马克龙将在25号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那么这次马克龙的访问美国，看到的呢就是说迎候他的既有红毯也有棘手的问题。目前大西洋两岸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伊朗贸易还有耶路撒冷的地位。马克龙是川普担任总统以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国家元首，这表明了美法两国形成了出人意外的密切关系。可是这种密切关系能够带来可见的成果吗？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的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巴黎并参加巴士底日庆祝活动期间，法国为他展示了盛大的烟火和阅兵游行。如今轮到美国总统铺下红地毯接待法国领导人了。两位元首这次用餐的地方不再是在绚丽的埃菲尔铁塔餐厅，而是另一处历史地标，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马克龙将受到21响礼炮的欢迎，还有机会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然而在盛大的排场和热闹的气氛之外，面对他的还有一些棘手的议题。
川普去年来巴黎的时候，那是快乐的开场，如今他们必须干实事了，而这要难得多。
伊朗贸易、耶路撒冷、气候变化，川普和马克龙两位总统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在川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去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
如果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这是因为很多人决定不轻易接受美国联邦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决定。
不过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川普要与欧洲领导人联系，马克龙是他的中间人。人们认为他可以为其他的欧洲领导人解读川普的想法，而且为欧洲的事务据理力争。一些分析人士说，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一次关键的检验，考察他这种走平衡的做法是否有效。
如果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的立场过于靠近美国，特别是川普，那可能会在法国国内造成反弹，特别是在川普总统会采取可能将有损于法国和欧洲利益的决定的时候。
这对领导人似乎有些不般配，一位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一位是美国历史上当选之际年岁最大的总统。马克龙相信多边机制和联盟，而川普主张美国优先。马克龙是工作狂，而川普是推特狂。两人的那次握手也出了名，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曾有过其他特殊关系，小布什与布莱尔，奥巴马和默克尔，而这一次有可能提升法国以及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让法国和美国真正凝聚到一起，而德国和英国却无法说服美国的是这种军事合作，这种将军对将军的关系。
在打击萨赫勒极端组织的战斗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合作。在上星期联合空袭叙利亚疑似化武目标时也出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川普谈到了希望美军撤出叙利亚，而马克龙则希望长期投入政治和平进程。法国和欧洲还担心华盛顿将撤回对他们的关税豁免并退出伊朗核协议。
如今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马克龙和川普实际上有着重大分歧。
也有人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正在缩小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也许他们还能缩小在其他关键问题上的分歧，这让他们在分手之际脸上能挂着跟去年7月时一样的微笑。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把南中国海当作内海，美国怎么办呢？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他认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破坏性的美中关系会危及全世界。马伦将军4月11号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特·范萨斯特伦的专访，从朝鲜还有南中国海等等问题的角度谈到了美中关系。下面呢，就是这段专访的有关美中关系的部分内容。
将军，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您2011年从参联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如今世界是变得更危险了，没有变还是危险性小了？您怎么描述？
我觉得更危险了，更复杂了。冷战时期，美国和俄罗斯把持了桌面，只有我们两家。冷战时期，世界各地当然也有挑战，但两大主导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如今911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17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仍然需要应对。近年来，中国也作为全球大国崛起，俄罗斯也卷土重来，这在战略上也可能十分危险。他们仍然有战略核武器，所以在这方面，这比冷战时期更复杂了，因而也更危险了。还有朝鲜半岛，多年来我都觉得朝鲜半岛有可能非常非常迅速的失控。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必须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伊朗有了核武器，这些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要发展核武器，这就有了核武器扩散问题，这绝对是错误的方向。
您提到了朝鲜，您会建议总统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吗？
我认为总统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是好的决定吗？
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认为我需要跟他们讨论。我当然更愿意讨论有什么样的谈判互动，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作战或战争选项。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发展得很快，这类峰会通常即使不需要几年，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在峰会开始前，你大概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有很多工作必须去做。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刻是，也许在本月晚些时候的韩朝峰会之前，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的总统和金正恩之间会发生什么。也许峰会很成功，也许不成功。如果不成功，那你会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强烈的感觉，我们必须确保的是，不仅仅控制住这个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去除核武器。
所有这些议论都聚焦朝鲜的核武器，而朝鲜还在边界部署着常规武器，对着南边的首尔。我们知道他们还有生物和化学武器，至少在马来西亚对金正恩的哥哥用了生物或者化学武器。我们对这些常规武器、生化武器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设想他们可能还有网络武器。
从根本上说，他们是黑客袭击索尼公司的源头，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拥有可信的网络能力。我认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常规武器能力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武器的能力。这并不是说如果爆发了常规战争，他们造不成什么损失。朝鲜瞄准首尔的炮弹有成千上万，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特别是在首尔。我们在朝鲜半岛还有大约25,000到20,000美国人，所以是有这个问题。然而这个时间相对很短，从军事角度上可以被制止，但是这是一个爆发点，初期会有重大伤亡，你希望避免这一点。他们做好了这种准备，他们知道这一点。在常规战争方面，朝鲜是可以对付的，这会很痛苦，会有流血，会死很多人。但更让我觉得可怕的是核武器。我知道人们都说，如果金正恩使用核武器，那等于是自杀。我知道，独裁者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生存下来，他们会找到办法生存下来。但我看不出金正恩有扣动扳机使用核武器的空间，他这么做会被灭掉的。无论如何，政权会被改变的。川普总统明显说动了中国，习近平现在介入了，介入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最近中朝领导人见了面，金正恩实际上是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觉得足够放心，可以离开朝鲜去北京跟习首次见面。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在主导谈判，他们很快要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这会让我们看到明显的信号，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是自从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难于让其发生的事情。所以从某些方面讲，我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希望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些核武器永远也不会被使用。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nuclear weapons are never used.
这种态势是不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要好？现在中国给我们帮了一点忙，韩国和朝鲜要举行峰会了，我们的总统也有可能要与朝鲜举行峰会了。川普有没有任何功劳？他一直对朝鲜很敌对，他在推特上叫金正恩火箭人。
我认为绝对有他的功劳。就谈判而言，他让局面动了起来，而这是前三届政府都没有做到的。此刻肯定会有人批评他的举动。昨天我遇到某位人士说，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想见美国总统，而他终于要见到了。就我来看，如果结局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坦率地讲，这个代价我愿意付。从此刻到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这段时间里，会有很多推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想谁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无法劝说金正恩去除核武器，那么我们有什么选项吗？首先，在他们能够把洲际弹道导弹跟核弹头匹配在一起，从而具备成功投放能力之前，我们还剩多少时间？其次，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如果没有说服他，我担心在子弹上膛和军事行动之间没有多少距离。然而，让我第一次真的感到鼓舞的是，中国现在更为重视了。因为他们执行制裁的力度跟过去大约十年来相比要强有力的多了。我认为这对金正恩产生了影响，而川普总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而中国则对金正恩施加了压力。在这方面还有空间。我的意思是说，朝鲜的经济基本上是由金正恩控制的，所以我认为在制裁以及中国的走向方面，仍然还有非军事的选项。我认为中国永远必须是答案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是不是现在做的就不是很好？因为现在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某种强硬的路线。
这也是问题的另一个复杂层面，都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紧密相连。今天早晨我听说习近平昨天讲了话，似乎是做出了回应，以某种方式让紧张关系有一定的缓和，所以所有这些都彼此相关。我们的总统和习近平建立起了关系，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从贸易战的角度来看，这会怎么发展，这是另一个挑战。在核问题上，我们有军事选项，这是不同的。至于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能不能够打击核设施，消除朝鲜的核能力等等，这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我们对他目前所拥有的导弹威胁具有相当大的防御能力，而接下来您会提到技术问题，它需要花多长时间能够制造出与导弹本身相匹配的弹头。我不确定，我只是觉得这一天的到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在技术角度上，在我们估计过的每一件事上，它的实现速度似乎都比估计的要快。直到最近，他还一心要尽快实现这个能力。我觉得他认为这会让他得到舞会入场券，让他能够在桌前有个座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确实是这么回事。他显然已经有了核能力。我认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里的盟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在技术上，他们距离掌握核武器近在咫尺。在导弹问题上，金正恩已经有了在不远的将来把美国纳入射程范围的能力了。所以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告诉我们，现在是迈向无核化的关键时刻。另外，金正恩说他愿意无核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核化都是一种暗语。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无核化要包括什么，以及金正恩说的是什么意思。至少在历史上，朝鲜说的无核化是要美国撤出韩国。我不认为美国会在近期撤军，所以他说了无核化，而人们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谈判。
那种无核化在过去的意思很明确。问题是，对于这位领导人来说，他还是同样的意思吗？
我们在朝鲜的情报搜集能力到底有多好？这是个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的国家，他们的一些核试爆让我们大吃一惊。所以让我们不安的是，既然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会大吃一惊？也许军方并不吃惊，吃惊的只是我们。
我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吃惊，但我们在那里的情报是不是很好？并不是很好，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这种形容很到位。现在它不像从前那样完全隔绝了。如今外部世界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朝鲜在应对方面遇到了困难，今后会继续遇到困难。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了，但仍然十分缓慢，十分微小。政府仍在尽力严控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情报仍在发挥功能，但只是 OK 而已。军队的情报工作并不一定比政府其他部门要好。
历史上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觉得中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替全世界解套，因为朝鲜仰赖中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蚕食南中国海，建造岛礁，设置基地，现在他们填出了七座岛，所以中国似乎是在向前迈进，一点也没有后退。
我认为除了朝鲜半岛的问题和挑战之外，南中国海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中国认为这是他们的，他们画了九段线，我觉得是在1947年画的，基本上从那以后就一直认为这是他们的，并提出声索。在法律上，这已被判定为错误的。可这并没有阻遏他们。南中国海有军队，我不记得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但是就在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还说过太平洋足够大。那么为什么不能东边的全归你们美国，西边的全归我们呢？我们就在中间画道线吧。在我看来，中国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发生。我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出这一空间，要继续留在那里，在那一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这种军事存在几十年来都提供了支持稳定的机制。我不敢肯定地说这里是全世界的鱼米之乡，但这是一处重要的区域，世界五大经济实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环绕在这里。这个地区爆发冲突，或者把它让给中国，从经济结果这个层面来说，将是全球的灾难。所以我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保持我们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传达的信息。
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在向前迈进。那里有石油和天然气，有鱼类等自然资源，还有世界船运的大约30%。所以他们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越多，对各经济体的危险就越大。而且有了那些军事基地的军事存在，就更危险了。
我同意，中国一直咄咄逼人，但是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力推进，该地区国家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更趋近一致了，比如越南、新加坡、老挝、柬埔寨等等。我们跟菲律宾有着长期关系，这也是重要的，他们是重要的伙伴国。
菲律宾有一位有趣的新总统，我这是往清里说。
往清里说，这是一位有趣的人。但您提到的资源问题很重要，人们不常说，但那里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是个正在成长的巨人，要消耗所有这些资源。我真的认为，归根结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罗伯特·卡根一年前谈到南中国海时提出了一种说法，他们现在做的基本就是美国20世纪初在加勒比海做的事情，那就是稳定住自己的内海，想办法控制他们，然后一旦控制了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投射武力。这跟我们当年做的完全一样。从某些方面上说， 他们是在复制我们当年的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如何发展，我们的长期关系如何，事关重大。如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建设性的，我觉得这将对全世界有好处。如果是破坏性的，我认为这对全世界都会很糟糕。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复杂性在于，在朝鲜问题上，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急切的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同时呢，我们又与他们有某种贸易纠纷，而且我们还在试图防止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扩充和蚕食，因为这将有全球性的后果。
我认为正是这样。我真的相信，在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主要驱动力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显然也融合了其他所有那些重要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衡量这种关系要看领导人相处如何。在这方面，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必须要好好努力。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公民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俄罗斯的报道。西方制裁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由于缺少技术、设备、资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未来将大幅下降。产油量下降会造成石油出口还有收入减少，也会冲击俄罗斯的经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斯科尔科沃经济学校能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20年后将会日趋严重，俄罗斯将越来越难维持目前的高产油量。从2025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会下跌 5%。 到2030年时，在现有的已经开发的油田中，多达 45% 的油田的产油量都会下降，25%的油田可能将会关闭，石油产量下跌幅度将会达到 10%。 这家俄罗斯智库的报告说，石油产量下跌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是灾难性的，但所造成的打击也将非常严重。2025年时，产油量下跌将使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减少 4%， 这一数字未来将会进一步上升。但尽管如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对经济的打击仍然远远超过产油量的下跌。比如2016年时，油价下跌让俄罗斯国库收入减少了 34%。 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提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投资等。在这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所涉及的领域都在扩大。俄罗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目前所开发的许多油田都是在苏联时代被探明发现。这份分析和论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领域影响的研究报告还认为，俄罗斯石油产业已经适应了西方制裁，而且最近五年来的原油产量一直都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制裁之前石油业所获得的投资以及税收优惠和卢布贬值的刺激。此外，一些新的油田的开发更保证了产油量的增长。但报告警告说，俄罗斯石油业目前都集中开发过去探明已经投资了的陆上油田，而且这一过程基本不需要西方制裁中被禁止的技术和设备。不过，石油产量每年都在增长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西方制裁所产生的效果不会表现在今天，而将在明天和后天出现。特别是2025年之后，俄罗斯将面临因为开发新油田缺乏资金以及没有必须的设备和技术等的难题。报告说，油田从投资开发到产油这个过程需要5到7年的时间， 为了避免七年之后俄罗斯产油量的大幅下滑，俄罗斯现在就应该想办法采取措施。撰写这份报告的俄罗斯能源专家还强调，2020年之前，俄罗斯暂时还不会面临产油量下降的威胁，因为目前正开发的油田都已经被投资，但过几年之后，多年前投入的开采资本和潜力都将逐渐消耗光，俄罗斯只有开采新的油田，特别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的油田，以及从事页岩油的开采，才能够补偿现有油田枯竭的损失。但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和页岩油的开采都离不开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投资，而制裁却对此完全关上了大门。西方几大能源巨头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黑海、北极以及其他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合作项目。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集团最近宣布全部退出与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出口现在更加重视亚洲市场，俄罗斯目前也是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西方制裁暂时还没有对俄罗斯与中国的石油交易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甚至铺设了新的输油管道，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但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认为，很难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趋势。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多地开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的油田，因为从那里向亚洲地区而不是欧洲出口石油更加方便，但类似的形势不会长期稳定，肯定会出现各种波动，比如每个月或是每年的出口未来都会发生变化。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制裁就如同一些毒药，不会立刻让人致死，而是慢慢发作。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的高官和财阀们都不屑一顾，不少人甚至公开强调他们因为被列入制裁黑名单而自豪。但俄罗斯社会的气氛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对西方制裁变得更加担忧、沮丧和害怕。俄罗斯媒体说，美国国会夏季把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制裁行动立法之后，不少俄罗斯财阀纷纷亲自去华盛顿游说或是打探消息，极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上。美国新一轮制裁一个多星期前公布后，俄罗斯股市和汇市暴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酝酿因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将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制裁仍然更多带有象征性质，并没有触及俄罗斯经济的根本。但如果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石油业未来所遭受的损失也将扩大。如果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卢布将会出现类似199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崩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务院在4月20号发布了2017人权国别报告。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了中国等八个严重侵害人权、道义上应该受谴责的国家。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7人权国别报告记录了过去一年来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和劳工状况。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星期五的记者会说，人权报告是对世界各地人权状况最全面、最真实的记录。沙利文强调，关注人权不仅是美国的建国基础，也是当下要务。
促进人权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的观念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平、稳定、繁荣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家安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round the world.
沙利文在记者会上点名批评了八个严重侵害人权、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的国家，他们是叙利亚、缅甸、朝鲜、中国、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他在谈到中国时说
：“China continues to spread the worst.
中国继续散播其威权体系中最糟糕的特征，包括限制活动人士、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使用任意监控手段。”
沙利文批评中国缺乏独立司法，打压独立律师，加强信息控制，破坏法治。他说，尤其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的是，中国当局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身份认同，并限制基督徒践行他们的信仰。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一年中，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在很多方面出现严重倒退。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利用高科技监控国民，损害人身权利。
包括人脸识别系统，包括 DNA 采集，声纹识别系统，包括这种各种的这种大数据，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有数以千万计亿计的这种摄像镜头等等，就是它在这方面应该引起全世界的警惕，因为这种高科技互联网技术，它没有像人们想象那样给让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民主，而是被中共利用来加强它的严密的集权统治。
美国国务院依据美国法律，每年发布人权国别报告，以便国会和行政部门官员在提供安全和发展援助、贸易交易和其他双边关系等问题时，充分了解各国的人权状况。2017人权国别报告是国务院发布的第42份这样的报告。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下令拒绝中国深圳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的出口特权。在中兴通讯非法向伊朗和朝鲜运送通讯设备做出不实陈述，通过阻止向美国政府公开信息以及确信误导美国政府等方式妨碍司法后，该公司同意接受一项民事合并刑事的处罚以及$11.9亿罚款。除了这些罚款，中兴通讯还同意接受一项暂缓执行的拒绝其出口权限的禁令。这项禁令为期7年，如果中兴通讯未能履行协议中任何方面的内容，或者该公司进行了其他违反出口管制条例的行为，这项禁令就可能被激活。美国商务部现已认定，中兴通讯于2016年和解谈判期间以及2017年考察期间向工业与安全局做出了不实陈述，内容与该公司曾声称正在或已经对某些高层雇员采取了惩戒措施有关。在工业与安全局请求获得显示相关雇员已经受到惩戒的信息和文件资料后，中兴通讯的不实陈述就被报告给了美国政府。商务部部长罗斯说，当中兴通讯起初被抓住并被列入实体名单时，该公司就做出了不实陈述，在获得暂缓执行期间做出了不实陈述，在其考察期再次做出不实陈述。这些不实陈述掩盖了中兴通讯向参与了非法行为的雇员支付了全额奖金以及没有发出惩戒信的事实。罗斯部长说，中兴通讯误导了商务部，该公司没有对其雇员和高管予以惩戒，还奖励了他们，这种极为恶劣的行为不容忽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